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13号礼拜日，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2号上午11点，拜登和普京举行了电话会谈。同日，美俄的外长和防长都分别和对方通话。西方国家担心俄罗斯可能会在几日之内入侵乌克兰，纷纷敦促本国公民尽快离开乌克兰。白宫发布信息说，拜登在和普京的通话当中明确表示，如果俄罗斯进一步入侵乌克兰，美国和盟友将会让俄罗斯付出迅速而沉重的代价。拜登敦促普京降级局势，并走外交途径，美国同样为其他情况做好了准备。拜登重申，俄罗斯进一步入侵乌克兰将会造成广泛的人类苦难，并削弱俄罗斯的地位。俄罗斯总统外交事务顾问乌沙科夫说，普京表示西方忽视了俄罗斯的主要安全担忧，说美国及其盟国一直在用新武器为乌克兰打气，并鼓励乌克兰军队在顿巴斯地区和克里米亚作出挑衅。一名美国官员对记者说，尽管两位元首进行了实质性通话，但动态局势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布林肯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话大约35分钟。布林肯要求俄国外长详细说明俄方几时向美国提交正式回应。拉夫罗夫表示，俄方的回应必须交给普京总统以获得他的批准。布林肯再次警告拉夫罗夫，如果俄罗斯决定入侵乌克兰，俄国将会面临坚决的、大规模的和一致的跨大西洋回应。五角大楼发布信息，美国防长奥斯汀和俄罗斯防长绍伊古进行了通话，双方讨论了俄罗斯在克里米亚和乌克兰周边的军事集结。五角大楼宣布已经将部分美军撤出乌克兰，并在当日下令撤离大部分驻乌克兰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因为美军越来越担心俄罗斯可能在未来几日之内入侵乌克兰。俄罗斯传媒透露，俄国已经悄悄撤回驻乌克兰的外交人员。美国情报指出，俄乌战争一触即发，16号恐怕就会开战。俄新社12号披露，尽管俄罗斯一直强调没有入侵乌克兰的计划，亦都未正式宣布撤回驻乌外交人员，但近来越来越难向俄国驻乌大使馆和领事馆预约公务，人员配置逐渐缩小。俄国驻乌外交官和领事官员早已经开始返回俄国。11号拜登和西方领导人通话时说，进攻日就在16号。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呼吁美国公民在24至48小时内尽速撤离乌克兰。纽约时报报道，美方情报显示俄方正讨论在16号展开军事行动。俄国已经在乌克兰三面部署了强大的海陆空力量，预料会先发动空中轰炸和电子战，之后展开地面进攻，目标不排除是推翻乌克兰政府。沙利文指出，俄国有可能以空中轰炸和飞弹攻击开始入侵，这样会使离境变得困难，随后的地面入侵会涉及大规模部队猛烈攻击。俄国还有可能占领乌克兰大片领土，包括首都基辅。一些美国传媒认为，在德国总理索尔茨15号访俄和普京会谈后不久，俄国就可能开始入侵。乌克兰外交部12号敦促民众保持冷静，说该国的武装部队正不断监测局势，准备反击对其领土完整和主权的任何侵犯。拜登已经授权增派3000兵力到波兰，将会使驻波兰美军兵力增至9200人。五角大厦说，部署部队是为了压制对北约东侧的任何潜在进犯。美国国务院12号亦都宣布撤走驻基辅大使馆的非紧急员工。美国官员说，部分驻基辅美国外交官会调派到乌克兰接壤波兰的西部地区，以确保在乌克兰的外交存在。继美国之后，加拿大、英国、挪威、荷兰、日本、澳洲、纽西兰和台湾等纷纷跟进，呼吁本国公民尽快离开乌克兰，警告俄国入侵行动随时可能发生。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直言，会密切关注乌东情势，尤其聚焦在中共是否在西方盟国无暇兼顾之际趁机侵犯台湾。 加拿大卡车司机的抗议活动仍然在度持续燃烧。继8号加拿大沙省率先宣布取消疫苗护照之后，加拿大其他地方亦都陆续宣布取消相关强制令。11号安大略省省长杜格福特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今日我们有望很快取消对企业的几乎所有限制，现在正在制定一项计划，使我们能够取消疫苗护照系统。8号加拿大阿尔伯塔省宣布当日午夜结束其强制性的疫苗护照系统以及其他冠状病毒限制，成为加拿大第二个宣布取消禁令的省。14号起取消对儿童的几乎所有限制，包括口罩令。此前该省省长肯尼表示，他向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提出申请，要求延长未接种疫苗的卡车司机的豁免范围，以回应渥太华的自由车队抗议活动。同日，魁北克政府宣布在3月14号之前取消大多数 COVID-19 限制，但口罩和疫苗接种证明除外。从12号开始，将会取消多项公共卫生措施，包括室内私人家庭聚会和餐厅容量限制。21号，所有企业将会被允许以 100% 的容量开放等。魁北克省长勒郭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需要学会和病毒共存。当日自由党议员莱特邦德企出来公开反对政府的强制政策，成为第一个同杜鲁多就疫苗强制措施发生分歧的议员。莱特邦德表示，加拿大人必须了解需要采取什么措施以及何时会发生这种情况，这个至关重要。政府作出了分裂和污名化的决定，我担心这种流行病的政治化可能会削弱公众对我们公共卫生机构的信任。UBC 政治学教授金马伦同意莱特邦德的观点，说杜鲁多以负面的眼光对待未接种疫苗的人，进一步分裂了加拿大人，将这个政策政治化为国家带来非常沉重的代价。12号加拿大温莎市警方表示，警员和治安伙伴已经开始对封锁大市桥的自由车队抗议者采取行动。安大略省高等法院的一名法官11号批准了一项禁令，允许当局清除大市桥上的示威者。省长福特还宣布该省进入紧急状态，拒绝服从的抗议者可能面临最高10万加元的罚款和最多一年的监禁。霍士新闻报道说，12号上午，温莎警方对连接安大略省温莎市和密兹根州底特律市的大市桥上的自由车队人员采取了行动。温莎警方在 Twitter 上说，他们开始拘捕抗议者，不过还有一些抗议者表示他们计划留下并承诺继续和平抗议，反对加拿大的防疫限制。加拿大的卡车司机自由车队抗议活动在1月开始，这个抗议活动吸引了全加拿大各地的其他抗议者以抵制其他防疫措施。加拿大政府说，该国近90%的卡车司机已经完全接种疫苗，有资格穿越边境。参与抗议的卡车司机表示，他们不是反对疫苗，而是反对政府的强制令，没有全面考虑对民生造成的影响。自由车队的抗议活动已经使3个边境口岸的交通陷入瘫痪，而家国外亦都出现了类似的抗议活动。大市桥是加拿大和美国之间最繁忙的贸易路线之一。11号总理杜鲁多政府说，他将会派更多的警察去处理全国各地的抗议活动，加拿大骑警将会继续采取果断行动。尽管徐州官方先后4次通报铁链女杨某合事件，但仍然疑点重重。其中最关键的一个疑点是铁链女究竟几大，通报里面从未公布。徐州调查组说，杨某合原名小花梅，12号连胡锡进都发文说，小花梅或者杨某合边年出世的，几大年龄，这个网上高度关注的信息应该通报出来。上一次通报之后就被广泛指出批评了，这一次继续缺失的确让很多人不解，因而产生了很大联想以及做文章的空间。在通报里面的其他相关人，包括带杨某合找个好人家嫁了的桑某都有年龄信息，唯独杨某合没有，这样显得很诡异。 虽然当地不愿意公布铁链女的年龄，视其为核心机密，但在央视的一次影片采访当中，拍摄到了被送往当地精神病院的杨某合病床上的住院信息，其中有一栏显示52，因此杨某合可能是52岁，这样就出现一个疑点，八孩当中最大的23岁，最小的先只得1岁几，如果他是52岁，生育最后一个孩子已经50高龄了，生活环境、饮食条件如此低劣，又怎能够保持如此强大的生育能力呢？尽管饱受生活摧残，但杨某合点睇都唔似52岁，而嗰个只能够喺地上爬行嘅钟某先，更加符合52岁嘅面相。而据讲小花梅另有其人，网友猜测电视拍摄到嘅嗰张住院信息牌其实系钟某先嘅，小花梅会唔会系果皮女？目前网友普遍认为铁链女就系嗰个12岁被拐走嘅初中生李莹。外界都盼望能够将李莹叔叔同铁链女的 DNA 比对，同时亦都担心铁链女继续留在当地精神病院恐怕会凶多吉少。截至12号，对铁链女事件的关注度仅在微博上就超过20亿次。奥运会的座右铭是更快、更高、更强，传媒评论北京已经变成了更悲哀、更无声和更可怕。今次冬奥争议不断，男子单板滑雪男子 U 型场地技巧赛金牌得主日本选手平野步梦呼吁改善裁判水准。法新社报道，11号23岁的平野步梦在比赛当中一开始落后，最后才逆转胜出。他表示愤怒而且不解，为什么他第二轮震惊全场的表现没有获得应有的排名。他说，我们需要完善的标准，裁判到底在度看什么？对于选手而言，大家都全力以赴，都已经豁出去，因此以参赛者的立场而论，我认为有必要采取若干措施解决有关于裁判的问题。他要求建立更健全的体制，并说他认为裁判标准莫衷一是，半管赛的自由感是吸引人的原因，但这项比赛需要更严谨的架构，就幅度和找地力而论，我们需要精准测量和精准估算和比分。此外，《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各国选手参加比赛的压力、紧张和痛苦被大流行病放大了，这种大流行病又将比赛缩小到一个令人窒息的泡泡当中。波兰短道速滑选手马利舍夫斯卡表示，他出人意料地在预赛前一日晚被放出来，然后在比赛前几个钟头检测呈阳性被送回隔离设施。中共当局一阵说他的检测结果有误，一阵又说阳性需要隔离。奥运村内居住条件以及饮食投诉不断。讽刺的是，国际奥委会在安排和运动员委员会通话讨论这些条件的时候，运动员委员会主席本人亦都在隔离设施。澳洲冰壶运商队的吉尔在经过几轮检测之后仍然呈阳性，计划返回澳洲，但在几个钟头之后，专家小组又准许他参赛，此时距离比赛只剩低15分钟。在他返回赛场取得该项目的第一场胜利之后，吉尔说，简直是最疯狂的24小时，我的行李还在打包紧。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